大家早，很高兴再有机会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我常常说，我人生待的最长的时间就是在密西根，我人生待的最长的教会就是 OCC。 从1991到现在，虽然今年我人大半都不在这里，但是我常常收到长执会他们开会的记录，弟兄姐妹在 WeChat 上大家聊天，所以我常常会在祷告里纪念你们。因为 长执会也常常会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我沟通，作为一个创始长老，我不只是一个义务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会常常在祷告里纪念你们，我也相信很多人在祷告里纪念我。我当我觉得软弱、疲倦、孤单的时候，这个软弱、疲倦、孤单，等到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晓得这是常态。那个，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到外宣教、短宣，感谢主有孤影跟我同伴，不觉得孤单，但是到不同的环境去的时候，还是非常觉得，当你适应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孤单。所以我现在都越来越觉得那是常态。所以在这个常态里面，给大家彼此带到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福气。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叫呼召。我们先来念这个经文，在有两段，是路加福音5:1-11，约翰福音21:3-17。我主要是要念那个约翰福音这一段，所以我就请你们大声念。好，1、2、3，来，看得见吗？好，我们暂时停一下。这段故事是主耶稣钉十字架3天以后复活，40天中跟门徒显现的，跟彼得是第三次。很有意思，你看啊， 你注意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们去打鱼。他已经看见过耶稣肉身复活的耶稣荣耀的主2次，但是他在等候的时候，他还是照样回去打鱼。我们常常要想，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很快用对错的角度去读圣经来批判彼得。这样一批判的话，你整个圣经对你就没有得着。读圣经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要诀，就是在圣经里看见谁，不是看见彼得，看见谁？你猜猜看，看见谁？我的耳朵不好，一定有人讲我听不见。看见谁？看见主耶稣。还有呢？很重要，看见主耶稣。只要没有看见主耶稣哈，恐怕也是白读啊。这是最重要，是看见主耶稣。然后次要是看见谁？那只看见主耶稣一个人。还有呢？看见自己。只要没有看见自己，有没有生活应用？没有。好不好？今天很简单，时间不多，你试试看，在这段时间，你可不可以看见，在这段经文里看见你自己，好不好？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哎呀，这段经文就对我太太讲，对我先生讲，对牧师讲， 对我女儿讲，所以我回去就把信息告诉他们，对你一点好处没有，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好不好？看见自己，耶稣，然后呢，自己，那个字，这个角色就是西门彼得嘛，还有很多别的人我们就不说了。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若是你读二十章最后的话，他说什么？他记这些事，二十章，这是二十一章，对不对？头面两节我没念，二十章他说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得永生，好像是一个结语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后来，然后二十一章他说这是以后，这是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鼓励你们多把圣经带在身边。现在一个手机里面就有圣经，对不对？可以把，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事以后，作者约翰又把这段加在后面，这绝对不是多余的，它有很大的意思。主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见两个人，一个叫什么？彼得，对不对？还有一个叫约翰，约翰我们今天不看，就看彼得。所以你看见耶稣和彼得，希望你看到自己，好不好？好，看不到自己的话，就不说了。你看，那一夜并没有他们打鱼打了一晚上都没有打到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在那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很有意思，他不知道他。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复活的时候，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他们不认得。但是这也说不过去，因为这是第三次见面，前面两次已经看过，所以表示有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解经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心不在焉，是不是？看见耶稣却怎么样？却不认得。你有没有看见耶稣不认得了？太多次了啊！通常是你后悔，哎，以前为什么耶稣来找我都不认得？你有没有听见耶稣说话听不见的？有没有？你们都没有，我有。我常常孤独的时候才发现，主，你跟我说这么多次，我都没有听见。你在我困难的时候，你拔救我，我都没有看见你，我只看见这个困难，是不是？多少人没有工作的时候祷告，找到工作的时候太忙了，上帝祝福太多了，就不来聚会，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他只看见什么？那个找到工作。我们太多时候看见好处，没有看见耶稣。像刚刚这弟兄说的，读了半天圣经，生活里所有的经验都有，好处占尽，但是没有看见耶稣，所有的好处都变成什么？变成坏处。很有意思，耶稣永远觉得很，哎，你看我跟你见面三次你不认得我，假如你的小孩跟你见面三次，第三次还不认得你，会怎么样？你会很生气啊。耶稣有没有生气？耶稣没有生气。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有吃的没有？哎呀，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问话，不但是赦免接受，他立刻看见他们今天的问题不只是属灵的问题，他打了一晚上鱼没有吃，早上先应该吃饭。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生活所有的细节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属灵，就是生活的这些细节，耶稣你不帮我解决问题，你就不是耶稣。问题在哪里？好，我们一看就晓得。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你就必得着，他们便撒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个时候彼得听见是主就跳到海里。为什么彼得这时候认得是主？因为两三年前同样事情发生，对不对？还记不记得？等一下我们要念路加福音第五章，在同样的湖里打鱼，同样打了一天晚上都没有得着，然后碰到耶稣，耶稣说你再去打一次。他说我们是渔夫，搞了这个渔场我很熟的，你是木匠，你叫我天已经亮了去打鱼，不可能的。他说因为你这样说我就去，结果怎么样？也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要看那个。所以你看耶稣对他们态度完全跟我们想的 不一样，他完全没有跟他们计较，他先给他们吃东西，吃完东西之后，然后就问他，好，我们现在读下面这段，好，请你们读。所以他第三次，前面两次都看见耶稣，怎么还不认得？不晓得。我们再读下面。你看，吃完饭以后，当他们身体的困难被解决了以后，耶稣就跟他们把他心里的话跟他们讲。耶稣心里的话是什么呢？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上这个有许许多多主耶稣的羊，有些是已经信主的，有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人谁来牧养他们？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心意向彼得显明。好，我们再念，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就头一次两年多以前同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彼得的反应，请你们念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你的话读了一遍，把这样一个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情读了一遍，求赐我们圣灵，让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主，也认识我们自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脱去各样重担容易残累我们的罪，让我们专心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求圣灵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所以你们还记得这两个故事，这故事我不是要给你们走细节，但是故事非常明显的对比，同样的事情两年，大概有两年多时间 同样事情发生，我要请你们注意，第一个是第一次，彼得说第一次，彼得是打鱼老手，打了一晚上没有打到，没有打到以后，白天起来，看到耶稣基督在海边，耶稣基督就来到他船上，耶稣基督是先讲道。你想想，他们打了一晚上没有打到鱼，累得要死，还听讲道。他们没有说，哎呀，没有，他就听了讲道。听完讲道以后，耶稣说：“现在去打鱼。”他说：“打不到鱼的，因为我们是打鱼老手，天亮了打不到鱼。”但是耶稣说：“去，把开到水深之处，把网撒在右边。”彼得就说了一句名言，万古名言：“因你这样说，我就去做。”这叫信心。信心不是看见打到鱼才信，是鱼还没有打到，耶稣你说不可以同居，我因为不需要试过同居不好，我才不做，因为你这样说我就信。为什么会耶稣说话就信呢？是因为觉得以前照自己的经验法则做的事情都是失败的。我在国内碰到太多同居，同居变成家常便饭，不同居的人才是异类。但这些同居过以后发现问题一大堆，越同居问题越严重。他们那时候才觉得，哎呀，假如当年有人早一点告诉我就好了。所以他们那个叫信心，看见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法则是一塌糊涂，虽然得到很多好处，但是心灵的破碎，关系的破碎。我就用这个例子讲，所以彼得也是同样，因为主你这样说，我就这叫信心。如果是你觉得你自己蛮行的蛮好的，你主耶稣讲话你听不见的，他站在你旁边你看不见他，一定是觉得自己不行。所以八福第一福说，虚心的人不是虚心，是 poor in spirit， 贫穷的人有福了，觉得自己没有不行的人才有福。你觉得我今天 UFM 毕业，我 Oakland 的什么什么，又是基彦的什么什么主管，我行得很。你这段故事不必读了，你看谁也看不见，因为你看见都是你自己的假象，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假象的地位，所有的包装得很漂亮，里面一塌糊涂都不能面对。所以彼得聪明，不是他真的聪明，他晓得自己过去靠自己是不行，他说结果一下打了很多鱼。你想想看，今天你找不到工作，你祷告上帝给你找到工作，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太棒了，下次没有工作时再找工作，对不对？再祷告。你今天生病祷告上帝把你医好，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上耶稣比医生还行啊，下次继续求他。这样不叫信心，这叫利用。利用上帝，上帝不怕，不在乎被你利用，但是你越走越偏，你越觉得你比上帝还行。你当你越觉得你比上帝行，你的路已经是越走越死的。最好的例子，旧约里很多例子，扫罗王就是例子。每次求告上帝听了，他越来越神奇，最后杀身之祸。好，等到雨打来的时候，彼得说一句什么话？大家读的还记不记得？彼得说什么？请大家开口说。当他打到这么两船鱼的时候，彼得说什么？感谢赞美主。不是，彼得说什么？主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信心的开始，看见公义圣洁的主，体会自己的破碎、骄傲、自大、张狂。我当时信主就是这样，我也不是什么考不上大学或者十练十艺十业，我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工作，中学生十艺十长才信主，不是的，就是体会自己里面的那个破碎，里面我不敢做坏事，是因为我不做坏事，因为我不敢做坏事，不是我真的不想做，我不敢。我看那些帮派打架，他们那个血淋淋的场面，我怕死了，我想千万不要做帮派。看见自己里面的虚伪的时候，你才会认识主。等到主 等到彼得跟从主的时候，主是什么？你来跟从我。信主不是说只是来做礼拜，不是只是便参加一个宗教仪式，信主是跟从耶稣。哎，我们觉得跟从耶稣只有像你们这种做牧师的人才做了，我们平常人就是礼拜天来跟主耶稣交换，我祷告他祝福，我捐钱他保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观念。你突然体会主耶稣他是所有美善的源头，所有人际关系那个健康的法则都在跟耶稣的关系里。当你领受主的爱，领受他的时候，你的个性会改变，你人际关系的操作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会改变，那个才叫福气。人早晚会死的，但是在世界上过的时候，如何过一个健康成熟有意义的人生？当选总统不一定成功啊，做成一件事情不一定成功，若是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若是你行事为人活在他属灵美善的原则里，那个叫成功。所以彼得第一次就抛下渔网去跟随耶稣，同样看见神的荣耀，认识自己的罪，然后学习跟从。福音应该是这样的，没有说一般信徒跟全世界的工人没有这个分别的，每一个人都是跟从耶稣。因为不跟从是损失嘛。你今天假如说你知道你论文的博士，你比如说你写你的博士论文，你知道你的老师他跟你说这个题目应该这样做，我不听，我会，那你何必要他做老师呢？我论文写好了你来签字就行了，那你何必要他做老师呢？假如你真的找到一个好的你认为很有学术各方面经验都很好的对你又好的老师，他说你肯不肯照着做？你肯。我念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老师我去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哎 Jack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若是我晓得答案我为什么交给你做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太想费时间替我想，但是他说这是好问题。我就常常希望我的老板多说几句话，不要设置吝啬设置如金，哎呀告诉我一下好像有什么损失一样。他就是这样的个性，但是我就希望他多说几句话。但是我们在基督徒人生正是反过来，上帝说的话我们就哎呀这话太多了，这么厚一本太多了，跟随主这谁怎么能跟随？我们从来不去问怎么跟随主，什么叫跟随主，不去问的。我很简单的经验，跟随主第一，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哦，没写，没写就好。跟随主从你的婚姻开始，你问我在我的婚姻里，我不是养家活口就回来就行了，就回来就看电视，礼拜天做礼拜，不是这样。我的婚姻关系如何能够改进？婚姻圣经里很多很多地方讲这个的。我在上班的地方，我不再只是去拿工资买车子买房子，拿工资换大车子换大房子，拿工资换更大车更大房子，人生不是这样的。你要问我如何在我的公司里跟我老板跟我同事间的关系能够改进，能够让他们看见我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现在很多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不要往上爬了，我碰到太多，在洛杉矶碰到太多，因为洛杉矶年轻人比较多，他们不要往上爬，他们不要到那个大公司做高层，他们做了一半。我最近我碰到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姐妹的，他39岁，他不干了，他说他一年十几万薪水我不要了，好不容易我的孩子长大，我现在要去问我上帝造我应该何时做什么。他就到一个什么，到一个 baby 到一个幼儿园去免一个钟头7块钱帮人带孩子。我说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不是说错了， 不是育幼院，他到一个我就不记得了，就是不是育幼院的，就是到一个卖衣服的地方去卖东西，做拿最低的工资。他说我 enjoy the freedom， 我现在要想想我 人生何时做什么，不在世界上怎么说我就跟着跑了，不再做这个事情了，跑了以后又怎么样，这是婚姻跟事业都重新思考，行为上一定更改。以前说谎是家常便饭，现在说了谎觉得心不安，现在说谎还觉得不觉得心不安，以前骂人是觉得堂堂正正，现在骂人觉得哎呀 自以为意。这是行为的修正，假如这些都没有的话，信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可怀疑的，到底有没有信。第二次，我们先看第二次，隔了几乎三年，主耶稣已经跟他们显现过两次，他还不认得，他又去打鱼。主耶稣到岸边看见他们，就说你有东西吃没有，没有东西吃，我先问他们说你打到鱼没有，没有打到鱼，他说 去打鱼。他这次连话二话不说就去了，去了打了153条鱼，有人就做文章，150几条鱼代表什么意思，我想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就是很多鱼。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两三年前发生的事情，他晓得这是主。你想想看，这是不一样，我们看见工作没有，上帝找工作，生病上帝医治， 找不到女朋友上帝给，找不到男朋友上帝给，等等，我们看不见上帝，看不见耶稣，我们只看见这个工作、房子、男女朋友。诗篇16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怎么样，他劳苦必加增。我在国内我们去很多营会，最近我们在洛杉矶也顾问也教一门课，就是辅导跟人际关系的恢复。在课堂里我们就讲这个婚姻关系，很多人都是娶到他要娶的人，很多人都是嫁到他要嫁的人，但是离婚率照样是50%。为什么？因为那个福气幸福不在我娶到这个人。我们以为娶到一个白富高富帅，嫁给一个高富帅，娶到一个白富美，人生就幸福，那是非常大的谎言。幸福在乎你自己能不能够被改变，在乎你自己有没有爱。你自己没有爱，你娶到谁嫁谁都没有用。所以这就是，然后看见神的恩典，他看见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明明不该打到的鱼打到了。又到年底了，又到报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年有很多钱是上帝给的？你说啊呀，就是我去年加薪加了5000块是上帝给的。我跟你说，你所有的薪水都是上帝给的。假如你只觉得那个5000块上帝给的话，你把上帝的恩典看得怎么样？太小了。你以为那5000，那本来的钱是我挣的，那5000块是上帝给的。但是彼得体会，上帝是恩典的主，他那153条鱼，每一条都是上帝给的。你的薪水每一块钱都是上帝给的。你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你11奉献 是甘心情愿、高高兴兴的，不是在算，哎呀，多给上帝一点钱的话，我就少一点钱，因为你所有钱都是上帝给的。活在上帝的旨意里，当你夫妻两个人都很乐意去帮助别人奉献的时候，你们彼此算就不会算这么账。比如说今天出去买东西，怎么又买这么贵的东西，花那么多钱，你不会讲这个话，因为你是很大方的人，你对不认得的人你都把钱捐出去，对不对？不对啊。所以当你的太太和先生花点钱你觉得不合适的时候，你会不会大喊？你会不会大喊？会，会大喊。原因为什么？觉得这钱是我的，是我辛苦赚来的。 当你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时候，你太太怎么花，你觉得怎么样？我相信他，这些人都是上帝给的，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关系。所以爱，然后认识自己的有限。第一次彼得打鱼没打到，上帝让他打到整船鱼，他是认到认识自己的罪，他的焦点是在自己身上。我看我行为有什么不对，我说话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我有没有奉献，我有没有该做礼拜不来，都是在自己的行为上。第二次他的焦点怎么样？转向上帝，定睛仰望在上帝。否则你不定睛仰望上帝，你一定会自满。你看我在这个教会25年，我每次都十一奉献，你现在看教会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一定会这样。但是当焦点慢慢转移到上帝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上次有刘志远牧师来嘛，对不对？有没有？有。最近我跟他一起在祷告会， 不约而同那天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就觉得我们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离上帝的标杆好远啊，觉得自己所有的所谓的一点生命，一点属灵，甚至一点知识是何等的肤浅。他是神学院的教授，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在众人面前他说我的有的是何等的肤浅。他这样讲完以后，把整个学院的风气带到正面。假如他说你应该像我到爱丁堡大学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就开始彼此竞争，彼此比较，学校就永远没有安息的日子。所以在教会里上那个带头的非常重要。我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做牧师长老才带头，你在家里带头，你在你小组里，你不管你带不带头，若是你真的体会自己的有限，你才真正的在带头。你永远觉得自己好的不得了，有的不多的一塌糊涂，这是你们有眼不识泰山的话，你是反面教材。只有当这个时候，上帝才能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你。在这个之前，你只是修身而已，把自己的行为做好已经不错了，不要奢谈去做什么大事情，然后接受托付。当彼得晓得自己不足，你怎么看出来？主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就代表什么？不晓得，解经家常常解，我也不需要花时间解。包括你的工作，你爱上帝比你的工作多吗？对有钱的人，上帝说你爱我比你的钱多吗？没钱的人，你同样问同样的话，你爱我比你的钱多吗？在中国大陆的话，一定要问某某某，你爱我比你的房子多吗？在中国大陆现在房子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钱不会多的，房子放在上海它一天到晚涨，所以现在大家不要钱就要房子。上帝一定问这个问题的，你爱这些比我更多。若是你没有答案，你的答案都不是肯定的话，你不可能牧养别人，你把别人都带到死胡同里。最后，如何接受上帝的呼召呢？所以你看呼召在彼得身上两次呼召，隔了3年，所以呼召本身不是一次到位，呼召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必须常常有呼召。你以为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不需要呼召，你是自欺欺人。我现在已经够了，呼召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有两个很明显从这段的经文里看见，第一个呼召是调整你自己的行为，假如你这个都不能调整的话，你是一个反面教材。人家说 难怪人家说这个信仰不值得信，那不信主的都不报假账，不信主的都 不说谎言，不信主的在学校在公司里开会都不会迎逢讨好上级， 这个信主人还不照样做同样的事情。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嘴巴里所讲所有的这些福音都是反面教材。你必须调整你的行为，你必须在你的工作场合，你是好公益的，你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的，你必须争取别人的利益的，争取双赢的。你若是没有这些表现，不要传福音，免得人家羞辱我们，免得我们羞辱主的名。等到你这些都有，你才发现要牧养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他说牧羊，其实那个羊很不好牧的，就是讲到爱，所以他彼得主耶稣问他三次，这三次很有意思，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彼得主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主你知道我爱你。他为什么还要问呢？彼得心里忧愁，我不晓得解经家有解了很多，但是我自己很读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彼得晓得自己的困难，晓得自己有限，我虽然爱主，但是我有很多极限，我这个人脾气就是口直心快，我这怎么去牧养别人呢？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心眼窄小，我怎么样去包容别人呢？我这个人就喜欢跟人家比较，我还是不要去牧好了，一比的话本来没气搞得一肚子气。我这个人就是很勤快，但是我不能接受任何一点批评，我还牧什么呢？这是今天我们的现象。但主说，若是你体会我的爱，体会我的恩典，你就可以去牧。因为这牧养就不再是看你自己，是看呼召你的主。尤其在今天北美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教会牧养很不容易，因为太多 critical， 太多批评的眼光，必须能够眼睛放在耶稣身上。我不是为自己做的，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志愿要做牧师。我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志愿要做长老，我从来没有过。我记得我1995年回台湾，在交大教书的时候，我碰到以前吴永长老教会的几个长老，他们就跟我崔弟兄，我们十几年不见，你回来就好了，你回来跟我们现在一起做长老，一起来带领教会。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但是问题不是那个位置，不是小组的组长，不是叫就会做什么，是那个爱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爱这些羊吗？当你爱的时候，你说主你要我做我就做。我的小儿子常常把那个有一阵子把他们教会一个 homeless 带回家住，他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心在他身上，把他带回家，想办法帮他找事改变他。没有人叫他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在他们教会里就负责 outreach ministry， 做什么呢？就是关怀社区里那些穷人。他每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去帮这些 homeless serve 他们，还有一天晚上去帮那个 foster kids 去陪他们，没有人叫他做，所以他去牧养这些人又合适？叫我的小儿子去牧养一个教会，我觉得不可能。现在心在哪里，你就是做这个事情。头一个呼召是做事的呼召，你可以做很多事，我可以把这个聚会办好，我可以把这个什么什么做好，那是做事。要牧养一定要有第二呼召，你没有这呼召就是没有，有就是有，自己晓得的。我3月的时候4月的时候去看边老师，边老师在杭州，不在宁波，那个乐弟兄，我说我跟他打个电话，他说你来来，说你要来有个条件。我什么条件？礼拜天早上讲2堂道。我是有点累啊，你到处跑。我当然好，他说我说看边老师，我就去了。我为什么要去看边老师？ 因为我就要告诉编导这句话，当我人生很困难的时候，你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要告他。我以前有没有告他？有，我现在还要再去跟他讲同样的话，要谢谢他。哎呀，我们俩好高兴，讲了一个钟头，旁边的看护说：“哎，时间到，崔牧师你要走了。”他们管他看得好紧，因为他身体有限，到时间会客只能会这么长，所以我就走了，照了几张照片。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需要榜样。像扁老师这样给我很大的帮助。我现在在洛杉矶，我找了一个，我开头去我孩子的美国教会，那最近也去一个中国教会，我就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这见证就是这个教会大概有40多年历史，开头在 UCLA 旁边是他一对宣教士夫妇查经班在家里开始的，现在大概有300多人、400人，开始是只有几个人。然后就带人信主，然后70年代有一个台湾来的学生，在他们的查经班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就跟着这个老牧师，在这个小教会里一起服侍、传福音、读圣经、造就。然后这个年轻人二十四五岁信主，15年以后就决定全职呼召。就去念神学院，念完神学院，念出嘴也在自己教会。念完的时候，因为教会小，不能支持两个人，他就去别的地方服侍。等到教会稍微大了，大到可以支持两个人的时候，老牧师就把他找回来，找回来他们就一起在这地方服侍。那天我去做礼拜的时候，坐我旁边一个老太太，后来才发现这个老太太就是那个开创的牧师的妻子。我们就聊天了，他就把这个教会的故事讲给我听。他说他先生已经7、8年前就过世了，但是这个教会纪念这个牧师的辛苦，就对这个师母好好。哎呀，这师母高兴不得了。然后我就认得这个新的牧师，这新的牧师就接着这个老牧师，在一个那个地方是寸土如金的地方。慢慢又过了12年，3年前才盖了一个房子，小小比我们这个小，400万盖了一房子，他们一毛钱都没有借，因为他们向心力非常强。哎，我就很佩服这个老牧师跟小牧师，因为这个老牧师是对小牧师的 mentor， 小牧师现在用同样的方法去帮助年轻的传道。这是我们需要，教会是这样，呼召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来只是做事而已，是生命的联合。我最后用提摩太后书2章，保罗跟提摩太说，我在众人面前教导你的，你都听见了，你也要去教导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那个教导绝对不只是上课，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主日学的课的，那个教导很多是宣告，但是有很多时候是生活在一起，所以彼此影响。我希望我们教会，我觉得这一年看见很多新面孔，哎，我很高兴，也看到很多老面孔，也很高兴。希望我们是往那个方向走，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呼召。你刚信主说，上帝说呼召你来做事，你把你的行为照圣经的原则一点一点把它修正，然后你才听得到第二个呼召。你的心就不在自己的身上，在上帝，你要我去关怀谁？不是我当了什么某某职位我才去关怀，不是我当了某某职位我才能做。你先去做，你先去主动，不是人家派我去德东我就去德东，对不对？孝培长老坐那没说错吧？是上帝把他负担放在我就会去。神的呼召就是这样，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你不需要人家，你自己会做的。 大事小事都是同样原则。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为今天短短的时间献上感恩。主，我们是何等渺小有限残缺不全的人，主，你仍然用你的爱来托住我们，把你的呼召放在我们身心里，让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所有不足的地方求圣灵自己来弥补，不完全需要更正的地方求圣灵自己来更正。听我们有声无声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